钟南山卷入防疫大案，相关公司全炒问。美国计划联手欧日，共同应对中共非市场经济政策。年关难过，武汉封八条高速，上海下令六个不准。孙立军落马近两年之后再现身，话冇谂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4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曾经多次为中共防疫助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卷入金域公司丑闻。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1月12号通报话，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因为实施引起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在1月10号被禹州市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公开资料显示，郑州金域承担郑州市近三分之一的核酸检测筛查任务，截至2021年10月份累计检测超过1000万次。郑州金域由广州金域医学100%控股，金域医学是中国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金域医学1月12号晚黑发公告说，目前子公司郑州金域已经暂停在许昌市的检测工作，河南省其他地区的工作正常进行。金域医学同时在官方微博发声明说，对于网上出现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数据、瞒报数据等传言，经公司调查不存在上述情形。之前在微博和古巴等社交平台上面，有网友说郑州金域涉嫌在当地检测入面丢失样本，并且伪造检测结果，界面新闻等媒体都跟进报道了这个传言。金域医学检验集团国内成员企业共有73家，遍及中国大陆多数省市，其中广东省最多。根据中共官媒新华财经此前报道，金域医学成立之初是钟南山担任院长的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2018年9月，金域医学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联合成立临床呼吸道疾病诊断与转化中心，钟南山亲自担任主任。目前由37个知名专家组成的金域医学学术委员会亦都是由钟南山任主席。郑州金域负责人被查的消息披露之后，在社交媒体上面引起热议。有网友说，为党洗地的钟南山终于翻车，现在他要为党抗疫失败孭锅。还有网友说，钟南山父子旗下的公司散毒被查，当年廖月琴不堪中共文革折磨而自杀，50年之后他的仔钟南山深情演唱我把党来给母亲。钟南山曾经被网民戏称为大货王，曾经通过央视力挺中药莲花清瘟有抗疫功效，结果被网友起底挖出他背后有复杂的利益链条。天眼查数据显示，钟南山有3间公司，其中一间是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钟南山是董事长。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周荣拥有34间公司，另一名董事长张晓磊有20间。该公司全部的高管合计拥有90间公司。有评论说，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管属于科技权贵阶层，这些专家背后有很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月12号重申了欧美共同应对中共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愿望，并且表示希望日本加入欧美阵容。据美国之音报道，戴奇是在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所1月12号主办的一场活动入面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述。戴奇说，通过解决波音和空客飞机补贴争端，美国和欧盟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处理中国的有害的非市场经济的贸易行为。那种行为扭曲了航空工业市场， 为世界其他国家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6月15号，美国和欧洲同意搁置长达17年的飞机补贴争端。该协议规定，在未来的5年，美国和欧盟将会暂停对包括飞机零件、葡萄酒、拖拉机、烈酒、糖浆和奶酪在内的多种商品征收115亿美元的巨额惩罚性关税。双方3月份在试图解决争端的时候就已经同意这样做。这一场争端在2004年首次爆发，起因是欧洲向空客提供了政府补贴。戴奇去年6月份就表示，他们还将会努力抵制非市场参与者对飞机的投资，他特别指的是中国。中国一直在试图开发自己的大型客机产品 C919， 并且规定很多向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供货的外国厂商在中国建厂，或者通过中外合资企业组装相关设备。市场观察人士说，这种做法为中国摄取欧美的先进航电技术提供了方便。戴奇最新的视像讲话还提出，希望日本加入美国和欧盟的阵容，共同应对中共的非市场经济手段。他在会前发给媒体的演讲稿里面说，我们亦都和欧盟、日本更新了三边伙伴关系，以便共同应对非市场经济政策和行为对全球公平贸易的挑战。中国出现多个传播热区，分别在天津市、河南省以及陕西省西安市。曾经是重灾区的湖北省武汉市，据传在1月11号晚间下令封锁4个高速公路出口以及4个省干线公路检查站，防范威胁南下。上海就在1月12号明确规定7日社区健康监测的6个不得原则。民间感叹今年年关难过。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武汉市民透露，武汉市政府已经发布通告，自1月11号夜晚7点钟起，市区两级指挥部对部分路段进行管控，包括新洲区4个高速公路出口和4个省干线公路检查站，以及潘塘、徐鼓沙河两个重点路口。武汉市同时都启动车辆管控措施，针对河南、西安等地抵达武汉的各种车辆进行检测，执行一车三查，包括体温、48小时核酸检验结果以及健康 App 等。部分的武汉市民已经开始囤积生活必需品和食物。一位姓李的市民说，大家还是担心前年、去年的状况再度发生。2020武汉封城的时候，大家都十分恐慌，如果再来一次，不是被控制死，就是被饿死。而上海作为中国的重要门户，宣布对进入上海的人员实施14天集中隔离观察、7天社区健康监测。在14日隔离之后，必须紧接着进行7日社区健康监测。对于7天社区健康监测期，上海市卫健委正式明确6个不得原则，即是不得搭乘地铁、公交车、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不得聚餐、外出餐厅内用餐，不得外出观影、观戏、观展，不得会客、参加聚会和讲座等人群聚集性活动，不得前往商场、超市、办公大楼、餐厅、游乐场等人群聚集场所，不得前往影剧院、KTV、密室逃脱等密闭环境。也就是说，加上前面的14日隔离观察，所有进入上海的旅客都必须隔离21日。只不过后面的7日换个区域、换个场所。上述的措施并没有设定具体的起止时间。中国传统新年将至，上海人的这个年将会过得很艰难。中国天津的疫情仍然持续，天津当局实施远封城，试图阻止 Omicron 疫情扩散到下个月举办冬奥的北京。但是有台湾专家分析说，即使冬奥采取闭环式管理，也都很可能爆发疫情。而目前天津疫情已经扩散到辽宁大连和河南安阳两地。美国之音1月12号 引述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陶醒哲的分析话，中国民众虽然普遍接种了科兴疫苗，但是因为一般认为科兴疫苗对 COVID-19 的整体保护力不高，中国大陆很难做到清零。他还指出，感染 Omicron 变异株的病人可以高达六成是无症状，即使北京冬奥实施闭环式管理，但是当食物等等物资从外面运送到各个赛场，在人员流动之下，只要有一个流亡的无症状感染者，场馆出现破口或者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就会很高。他说，所以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假装没有疫情，就是讲大话，另一种是非常严格，严格到干脆不要举行。不然的话，一旦举行，要完全没有疫情是非常困难的。天津为了控制疫情，1月12号起实施远封城，封控区和管控区的民众严禁外出。但是天津 Omicron 疫情已经传播到辽宁大连以及河南安阳。根据中共官方通报，1月12号上午，大连市金井子区在对天津市返回大连的管控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虽然大连市当局目前尚未实施相关措施，但是有网传的录影显示，有前居之鉴的大连百姓已经开始抢购物资。另外，河南安阳早在1月8号就筛查出两例确诊，经过当地疾控中心分析比对，同天津市津南区现有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将近两年之后，即将在中共中纪委的新反腐纪录片入面向公众认罪。在官方公布的预告画面入面，孙力军说没想到自己成了公平正义的破坏者。中共中纪委网站1月13号发布消息说，新的反腐纪录片《零容忍》将会在本月15号起上线，多名落马的大老虎会出镜忏悔，其中包括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原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原浙江省委常委、原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等等16人。在官方预告的认罪画面入面，王富玉说，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是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孙力军就说，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13号当日晏昼报道，孙力军近日已经被提起公诉，除了受贿罪，还被加控涉嫌操控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有枪支两项罪名。近日北京当局不断释放清除孙力军流毒的信号，中共中纪委网站1月12号发文再度点名孙力军、龚道安、金荣坤等等政法系统大老虎，话要清除害群之马，并且话官员退休不意味着安全着陆。1月10号中共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培话，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贯彻始终。时评人唐正远分析指出，政法系整个都是江派的，是习近平没有完全掌握的刀把子，所以习近平无论是从个人集团的角度来讲，定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安全角度来讲，对政法系喐手是迟早的事。2021年25名落马的中共官员入面，高达四成来自政法系统。20大前夕，政法系统可能再次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暴中心。法国今年开始欧盟轮值主席任期，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日前首次表态支持被中共施压的立陶宛，强调将会以欧盟主席国的身份推动欧盟反胁迫措施，防御他国胁迫，并且表示将会重新审视欧中关系。据中央社消息，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1月11号晚黑召开外交部长听证会，会议上面，法国共和党友台小组资深议员昆丁追问中共施压立陶宛的问题。对此，外长勒德里昂回应说， 将同立陶宛同一阵线，强调法国将会在执掌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反胁迫措施，令到欧洲能够防御这一类的行动。勒德里昂指出，欧洲会议议程已经针对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法国作为主席国也都将会尽力继续推进。另外，勒德里昂表示，面对北京日趋强硬的态度，欧中关系也都是审视重点，而欧盟也都将会对中共在多边体系入面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角色提出应对。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转发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